今天啊，牧师带来的消息是祷告系列41里面的新约祷告一玛利亚。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旧约祷告讲完了，今天是新约祷告第一篇，就是玛利亚的祷告。玛利亚的祷告呢，天主教呢啊，把它称作 Magnificat。这个 Magnificat 呢，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对啦 ，magnify， 知道吗？这是放大，所谓尊主为大，就是把上帝放大的意思哈。放大镜呢，就是把一个比较小的东西，把它看起来比较大，这个就是放大镜，英文叫 magnifier， 中文叫放大镜哈，放大镜。那这个放大镜其实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他们已经有简单的放大镜。所以罗马拉丁文呢，就把它称 Magnificare， Magnificare 是拉丁文。然后呢，到了16世纪，荷兰有一个眼镜师傅，他在做眼镜的，他叫 Zacharias Janssen， 1580到1638，他就把，因为他在做眼镜嘛，他要磨那个镜片，就磨各式各样的镜片，然后就把镜片凑来凑去，说，还可以看到很小的东西可以看得见，所以他是显微镜的发明人。1595年他就发明第一架显微镜，请问那时候他几岁？厉害不厉害？15岁的孩子已经，因为他每天都在磨玻璃嘛，所以他就磨的各式各样的那个凸镜啊凹镜啊，把它凑来凑去，结果发现很小的东西眼睛看不到的居然看得到，这个就叫显微镜 microscope。不止这样子呢，1608年他要把那个镜片凑来凑去呢，发现很远的东西看不到，可以拉进来可以看到，所以他也是望远镜的发明人 telescope。 他们都有放大的作用，可是不一样哦。望远镜是把很大可是很远我们看不到，把那个东西拉到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到，这样对吗？比如说天文台那个宇宙是很大很大很大，可是因为太远了我们眼睛看不到，可是他有办法把那些拉到你的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你就原来宇宙那么大看得到。显微镜是把很小很小的东西看不到，但是他把它放大，放得很大，放到你看得到，这个是细菌我看到了，所以都是有放大的作用，是一个是拉近一个是放大。所以呢，显微镜是微小把它放大，换句话讲就是把一个大家都不注意很小小的人看得很重要，这个就是显微镜的工作。望远镜呢，是把很远很远大家都看不到的，把它拉靠近来，那我们看到原来很远的地方有个这么大的宇宙，这个是望远镜。那么我们这个玛利亚的祷告呢，里面我看到两个都有，天主教把它称作 Magnificat， 你看这个 Magnificare， 所以这个是同字根的，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尊主颂。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我看到的是玛利亚对上帝，对耶和华，他是从遥远的地方大家都没有看到的地方把耶和华拉到我们的面前，那我们看得到原来上帝是那么伟大，因为上帝派天使来跟他讲话。上帝如果没有派天使跟玛利亚讲话，玛利亚相信上帝，可是上帝是从来没有碰到，就是天高皇帝远，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他亲眼看到，哇，原来上帝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叫 Magnificat。 可是在那里面那么伟大的上帝为什么不挑公主啊，不挑背景很好的女孩子，为什么挑一个拿撒勒乡下不见经传十几岁的女孩子来做耶稣的母亲呢？那么这个换句话角度来讲，是上帝看玛利亚是把一个很小很小大家看不像什么东西的去把它放大，放到变成耶稣的母亲。所以另外一边角度来看，耶和华对玛利亚是把一个微不足道的玛利亚把它放大到成为我们的救主的妈妈。所以在这个尊主颂里面，我看到的是玛利亚对耶和华是望远镜，耶和华对玛利亚是放大镜，都是 magnifier。 玛利亚的遭遇如果你熟悉的话应该记得，她本来是很高兴，因为那个时候的小姐是14岁到16岁订婚，然后大概16、17岁就结婚，一般是订婚一年就结婚，所以玛利亚那个时候差不多是14、15岁，根据圣经学者的考据，14、15岁的女孩子有人来帮她订婚，她很高兴，预备要结婚。 这是他的处境。约瑟跟玛利亚按照犹太宗教的这个仪式，他们完聘了，就是订婚了。那对一个订婚的女孩子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你的贞洁，就是要保持童贞贞洁，好在结婚的时候来跟先生有婚姻的关系。所以圣经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贞洁的童女，在那个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由于玛利亚已经订婚了，她就在等待一年以后先生会跟她结婚的时候，天使来拜访她。好，在这种情况下，天使来看她，你看玛利亚不是很高兴，因为她走到面揪揪我，那个脸都缩成一团了。你不要说笑玛利亚，如果是你呢，不要说你自己一个人，像今天礼拜天使突然跑来说，你们和平教听说不错，我在网站看见，所以我来看看，你会很高兴说，这是没事情。如果是我会怕，你会不会怕？天使来一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不然是什么事情？玛利亚反应也是一样，怕。虽然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也知道有天使，他也相信有天使，可是天使从来不找这种小小女孩子什么事情嘛，就他来找他。所以玛利亚的反应是很害怕。天使说平安，他说我不平安，我吓死了。对，天使去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这个都很好啊。可是玛利亚就很惊慌，说这什么意思？你讲清楚啊，我蒙大恩是蒙什么恩啊？其实不止玛利亚害怕，有一个古代有一个但以理，他是一个跟神人要好常常祷告的人。有一天上帝看他祷告那么厉害，就派一个天使来跟他讲话，他也吓死了。都是加百列，这个也是加百列，这天使长就加百列就跑到这个乌来河旁跟但以理讲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但以理的环境也是惊慌。好，那害怕过了以后就问天使说，你来拜访我有什么事情吗？那天使说，很抱歉，你还没有结婚前，我告诉你，你要怀孕。这个叫什么大恩啊，这是大灾难啊，对不对？一个女孩子订婚了，然后突然发现她怀孕了，她怎么跟未婚夫讲啊？你可以想象不是现在是在那么早2000年前那么 保守的时代，她怎么办？不要说那个时候，今天啊，如果有一个订婚的弟兄突然听到他女朋友在那，我跟你讲当天才跟他讲我有心啊，你在讲什么？你讲清楚啊！你不守护道，你就说什么天使？你会相信吗？今天来讲，突然跟你的未婚夫打电话说，说我要生弥赛亚，我看你要看台大精神科那那时候约瑟也是一样啊，你看一个简简单单订完婚准备要结婚的人，突然你的未婚妻跟你说，天使跟我说我怀孕了，约瑟也是很头痛啊。因为他如果把这个事情登上那个叫做世界新闻报的话，马上有人会录音，你知道吗？你们都不会笑，不晓得因为最近有一个世界大事，就是专门帮人家偷录音的一个叫世界新闻报，今天关门了，今天是出版最后一刊因为这是大事啊。说有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怀孕了，这个那个小报最喜欢报这种大事，对不对？那约瑟就很头痛，他很喜欢玛利亚，可是他很不喜欢戴绿帽子，你知道吗？爱玛利亚是一件事啊，可是戴绿帽子不好玩啊他怎么办呢？他如果跟玛利亚事情讲开了，玛利亚就会被打死，因为在当时的唯一的处罚就是当众打死，这个叫做对淫乱的女孩子的处理。到今天在沙特阿拉伯的国家还发生这种情形，知道吗？就是不是枪毙是用石头活活打死，那个死的是很难看很难过。到今天还是一样，他们很严格的看守这种所谓不守护道的这个处罚。那约瑟又不喜欢这样，可是他又不想跟玛利亚结婚，就是说还没有结婚就这样子，那对不对？他就头痛，我要怎么处理可以不伤害玛利亚，我又可以不跟他结婚，你知道吗？就是把这个事情聊了，反正两个人只是订婚嘛，对不对？就算了，我也不害你，但是就算了。可是这样的话，玛利亚就惨了，对不对？所以天使还特别去跟约瑟讲说：“约瑟啊，玛利亚是真的他讲的是真的。”那约瑟才吞下来。 对，才结婚，玛利亚才有平安的，不然他大概生了孩子也被打死了，因为约瑟就把他离婚掉了，约瑟等于就扛这个债，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很辛苦，未婚怀孕带来的很多的艰难。玛利亚说怎么可能呢，约瑟不想明明羞辱他，想暗暗把他休了，所以这是玛利亚所遭遇的很大的困难。当天使跟他说你要怀孕的时候，玛利亚马上想到不可能，因为我还没结婚，而且我守妇道，我没有跟任何男孩子上床，对，不可能。天使跟他说你不要讲不可能，因为生命是在上帝的手里，上帝既然可以从都没有人当中造出亚当跟夏娃，他要让你怀孕怎么说不可能呢？在自然来讲是不可能，对不对？一般来讲，可是上帝是可以超自然的，所以天使跟他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有一个亲戚他已经没有月经了，也是不可能怀孕的，可他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你去看他，那个叫伊丽莎伯。玛利亚一听见就说好，天使一走他马上包包打的就跑去犹大，他拿撒勒在加利利，跑到犹大跑很远，他要去 make sure 确定天使讲的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要求证的人。那圣灵给他的天使给他的解释是说圣灵会降临，所以超自然可以超过自然的规定来让你怀孕，你不要害怕。以前那个亚伯拉罕的老婆也是过了这个生产的年龄，那上帝带两个天使来跟他说你的老婆会怀孕，老婆也是说不可能，然后上帝就不太高兴说你看不起我，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那玛利亚是一样，玛利亚是未婚的，伊丽莎白是有先生，可是她已经没有月经了，所以是不可能怀孕，是太太不可能怀孕了，可是上帝还是让她怀孕，就是约翰在她的肚子里。所以玛利亚天使一走，玛利亚马上跑去访问伊丽莎白，发现她真的大肚子，所以玛利亚就发现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她一方面说我情愿顺服，一方面她跑去求证，我是觉得我愿意顺服跟我求印证是不矛盾的，是可以同时存在，上帝并不要我们傻傻的人家讲什么就信什么，说你有头脑你要印证你去求印证没关系，所以天使给他一个机会说你去问他，如果他都可能怀孕你就不要担心说你不可能怀孕，问题是你要面临很多怀疑的眼光，这是玛利亚要面对的就是了。啊，旧约基甸也是一样，耶和华跟他说我要你去跟米甸人打仗，那基甸好，可是他说我要求证据，所以他就用羊毛到外面去晒谷场去放一堆羊毛在那边，然后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如果是你跟我讲话，这样明天早上起来哦，那个羊毛要湿哒哒，旁边要干的，啊，这个叫不可能，因为如果昨天晚上有降露水的话，应该是湿的都是湿的，如果没有露水的干的都是干的，怎么会只有一小块地方是湿哒哒，旁边都是干干的，对不对？所以他要一种在大自然不可能的情形来确信这是上帝跟他讲话，所以他第二天到外面一看，他的羊毛湿哒哒，旁边都是干的，然后糟糕，这是真的，那他更厉害。我讲过，因为有一个可能就是小狗来小便，这是我想过的，对不对？那个小狗刚好跑到那边，这是我的地盘，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羊毛湿哒哒，旁边干干，所以他说，这个万一是小狗，我就被骗了，对不起。我说上帝啊，我对不起，我上次讲的太简单了，再一次。他说好啊，这一次怎么玩？他说我再放一个羊毛，要旁边湿哒哒，羊毛干干，就没有那种小狗那么厉害，可以把旁边都弄湿哒哒，羊毛干干哈。就第二天起来，真的旁边都湿哒哒，羊毛干干。所以基甸是两次求印证，两次有那个好，那我认了，这是上帝要我做，我就去做。所以看起来人是可以跟上帝求印证，就是确信这不是我胡思乱想还是怎么样搞错了哈。他就去求印证哦。这一张图很特别哦，等一下你要注意看，不然那个很漂亮的地方你就看不到了哈。第一堂哦，大家都没有看到，我讲过，可他们不听我的话。你们第二堂看能不能有人看到？因为这一张是很特别。这个是玛利亚，这个是伊丽莎伯，伊丽莎伯已经怀孕六个月了，玛利亚刚刚从圣灵怀孕，她就跑跑跑跑了很远，从拿撒勒跑到犹大 巴勒斯坦外面的一个祭司城，因为他先生是当祭司的，去拜访他。一拜访他呢，他只是要看见他有没有肚子，知道吗？如果有啊，那就对了，就好了。可是没有想到，上帝给他的不是说他有怀孕，那个肚子里面的小孩子居然会跳舞。你看到玛利亚来，那玛利亚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耶稣，很小嘛，哦，才刚刚受孕而已。可是伊丽莎白那个已经六个月大，已经有一点有小孩子那个，对，他就开始跳。你注意看哦，会跳舞的肚子，哦，他就求印证哦。哎，不会笑的就是没有注意看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让他跳的，你们没有人教我怎么弄呢？好 ，anyway， 笑不出来就没有关系，那个不重要，就是他太动了，哎，那小孩子在里面跳，哦，因为约翰是上帝交代他，他要帮弥赛亚铺路的。对，因为你看到耶稣已经在肚子里面，他高兴，因为他已经有工作了。他里面一直跳，一直跳，所以伊丽莎白说：“哇，不简单，这个是玛利亚，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上帝拣选她做弥赛亚的妈妈。”对，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这么喜乐，所以换句话讲，玛利亚印证伊丽莎白那个肚子的孩子是很特别，然后伊丽莎伯印证玛利亚的肚子是更特别，你知道那意思吗？所以上帝让玛利亚碰到的不只是说她的亲戚怀孕而已，而且她讲说我主的母来看你，这是何等的恩典，然后我肚子里的胎儿一看到你他就那么快乐。所以玛利亚得到的印证其实是三个，不是一个，知道吗？我觉得上帝给她的更多，她只是要确信她这个不可能怀孕的亲戚有怀孕的。所以上帝常常超过我们期待的给我们。好，那这是玛利亚的处境。当伊丽莎伯开始讲出这个话以后呢，玛利亚就被圣灵感动，她就开始讲出这个祷告，很短的祷告，叫 Magnifica， 就是尊主颂。这张图很好玩，就是玛利亚就开始在那边祷告，然后伊丽莎伯跟她的先生就在旁边看，哦，这个女孩子怎么开始祷告了？她讲的祷告很短，大部分是从旧约有引出来的。第一句话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为乐，这是他祷告的第一句话。路加福音第一章46-47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就是我说的，玛利亚是用望远镜把看不到的上帝拉到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见上帝是那么伟大，为了要救全世界的人，居然跑来叫玛利亚请他帮忙，说你帮我把救世主生出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那么大，所以玛利亚用信心的望远镜颂赞耶和华的崇高伟大。当一个人真的可以看到神的伟大，他对神就会称颂，会赞美，会夸耀。马悠悠你们认识吧？如果你真的懂什么叫大提琴的话，你一听见马悠悠你就会拍手，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懂音乐，你看到他一搭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那个就是尊马悠悠为大，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会欣赏，然后会很快乐，然后会鼓掌，会起立，那个就是尊什么为大，尊敬他，因为你看懂他真的是很棒。所以玛利亚他这个祷告第一句话就是说，上帝是真的很棒，上帝是那么伟大，他爱我们，还然后要让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所以他第一句话是我心尊主为大，这是玛利亚对神。然后上帝对玛利亚用什么镜？那不是用望远镜，用显微镜，把一个人家都看不起小不点，把他看得很大，因为他挑玛利亚做耶稣的妈妈。所以玛利亚说她顾念 he care， 她顾念使女的卑微。玛利亚是一个乡下的女孩子，不是大都市，不是有权有势，不是祭司的家族，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子，上帝居然挑她，所以让她变成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所以把她晃得很大。 上帝要用他的全能让无限的耶稣可以挤到玛利亚有限的子宫里面，那也是不容易的事情，要用他超然的全能，不然是不可能的。上帝用大能力来帮玛利亚完成这个大事，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上帝用爱心的显微镜救赎拣选重用玛利亚。所以他祷告一开始就讲好，上帝你真伟大，上帝你那么器重我。好，接下来的祷告更好玩，上帝这样讲完以后，玛利亚祷告以后，接下来就提到说这个耶稣他来要做什么事情，既然他是弥赛亚，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做把世界翻过来的事情。哎，这个世界有没有翻过来？你们讲哪一边是真的，是前面这个还是后面那个？这个是在英国一个公园是真正的情况，不是在电脑上面把它搞出来的，是真的这样子。这是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家艺术家，他是在印度出生，在孟买出生，可是他后来是在英国学那个艺术建筑，然后1954年出生，现在还在50几岁哈。Anish Kapoor， 他呢被邀请到英国一个公园，那个主题叫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Kensington Gardens， 去年的9月28到今年的3月13在那边展出，用很大的不锈钢打造成那个，利用那个不锈钢的那个反射面像镜子一样，可是是扭曲的，知道吗？用各种扭曲让你看见不太可能看到的影像，它里面有好多很大很大，今年现在6月嘛，所以3个月以前才结束它那个展览，他现在做得到都是很大的那个展览品哦，都是巨大巨大无比的，这是其中一个。所以这个人呢是在这里照相，他照出来他自己是这样，知道吗？这个是这个，那这个是站在这些后面的哦。所以这个是影像把世界翻过来，可是他没有把世界翻过来，是影像把世界翻过来。有一个是真的要把世界翻过来，那个人不是他，是耶稣。这一张是耶稣做，不是我做的，叫 Radical Reversal， 有人把它称作 Upside Down Kingdom 或是 Right Side Up Kingdom， 就是在上面的要变成在下面，在高的变成在低的，这种全然翻转是耶稣降生的目的。所以玛利亚祷告的时候，他除了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为乐，上帝谢谢你为我做那么多的事情，接下来他就马上预言说，我的这个肚子的孩子来了以后，他做了做要把这个世界翻过来。这个翻过来的里面讲到狂傲在妄想的时候他就把他赶散，然后谦卑敬畏的人他就把他祝福，这是第一个翻转，有人把它称作 Moral Revolution， 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上帝就让他起不了，简单讲就是这样，他会怜悯敬畏他的人，狂傲的人在那边妄想的时候就被他赶散了。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去祷告，然后就在那边自己吹喇叭，说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我还食欲奉献，我什么，不像旁边这个人乱七八糟，那个人很倒霉，以后你们参加祷告会要站好位置，因为不小心旁边一个人手乱指就刚好指到你，你就说什么 就开始骂人，那个人就在上面说啊，实在是很糟糕啊，怎么样。那耶稣说这个人回去，因为他认错，所以上帝会原谅他，可是那个人他只发现他很好，没有发现他有错，所以他回去就不能改善，因为他在那面前他只有数他自己的好处，所以这个就是说自以为很好的人就没有机会改善，在讲对吗？就自以为不错的人，因为他自己不错，他为什么要改善呢？可是自知道自己不够的人，上帝就会给他有机会改善，这是第一个叫 Moral Revolution。 法利赛人不是在那边自言自语吗？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他这样打话就好，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所以这个就连旁边那个人就骂掉了，那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然后就十分之一，那税吏就远远站着连抬头都不敢，捶胸跟神说，可怜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我告诉你哦，这个人回家比那个人更好，因为至高的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 他讲的也没错了，自己觉得自己不错的人就不需要信耶稣，我常常这样讲，对不对？说如果你没有问题，你不必要信耶稣，你可以去慈济，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对不对？因为你要修身养性多的是，如果你承认你有改不掉的坏习惯，像这样讲，你就可以到耶稣面前说，耶稣 我有这个问题，你要帮我，耶稣说可以。那这是耶稣来的第一个要做翻转的。那我们要问自己嘛，说我是属于那种自己觉得 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还是我觉得我真的有自己改不掉的缺点，这个自己要决定。如果你是承认我有这样的问题，那你就有机会请耶稣帮忙。耶稣来是为了自认有问题的人来的，这是玛利亚了解。所以他这第一个翻转是要在道德上自我评估上要做一个翻转，这个都没有问题哦。下一个问题就大了，因为下一个翻转是政治革命。所以基督教有一些教派是讲要革命的，知道吗？革命就是要用办法让那些执政掌权欺负老百姓的把它拉下来，让老百姓当家做主。那这个神学在世界蛮久的嘛，就是特别拉丁美洲的神学家。你知道拉丁美洲吗？好久都是那个殖民地，那个地主呢钱都是他们的，农夫呢叫做农奴啦，他们做工作的要死呢，只是吃口饭，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有一些天主教神父就觉得这样不对，我们应该改变这个制度。他们的背后就是 Magnificat， 就是玛利亚祷告这个第二句。因为玛利亚祷告第二句这样讲，所以他们叫革命神学。可是我那两句我觉得比较像是革新神学。昨天如果你有来创世纪，我昨天花了三个小时就在讲这个字 Transformation， 就是整个心态的改变。我觉得耶稣是要革新的，为什么呢？好，革命，如果说我是被压迫的，对不对？有统治阶级压迫我，那我真的有机会把被压迫人联合起来，把统治阶级打倒了，把他们枪毙都干掉都好，都没有关系，我自己来管的话，我就变成压迫人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大家态度上是谁掌权谁就可以任意做什么的话，那没有改变呢，只是换人做而已啊，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革命没有用啊，革命是谁在上面就变成被赶走，然后轮一批人上去，那么他又变成压迫人的。除非大家心态上觉得我在上面我不是要利用职权来压迫别人，我是要服务别人，除非这个改变，否则革命改不了什么东西，只是大家换人来做而已。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认为耶稣要做的比革命还要多，他要做的是把我们对什么叫做权的了解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所以我把它称作革新啊， Transformation。 看这句话，是权柄的失位让卑贱的升阶，这句话如果你直接解释就是革命嘛，对不对？用什么话我都不管，就是让有权的让他下来，让老百姓来当家做主，就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这个是所有被压迫的人心声嘛，希望有一天台湾话叫出头梯，对不对？让我们来当老板嘛，不要一直都别人当老板嘛。那革命神学是这样解释，可是我觉得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讲的是说，你们要知道什么时候你掌权，什么时候你要服务那个在你下面的，而不是欺负啊。这个是态度上的改变，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革命了。所以他们认为革命的是叫 political revolution， 叫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可是耶稣是说，你们中间谁做头就要做仆人。所以这样的革新就是让权柄失位的不是下面的人把他打掉，而是上面的人自己发现上帝给我这个权柄是要我来帮助下面的人，所以他失位，他还是在位，可是他不会滥用他的位来欺负下面的人，他反而用他的权位来帮助下面的人，他的位就不会产生别人的伤害。这是我所谓的革新啦，就是把那个想法改变，这个我觉得比较彻底。耶稣基督最后要死以前为他的学生洗脚，正是这样的一个，他说我是你们老师，应该是你们帮我洗脚，可是我帮你们洗脚，所以就把老师跟学生的位置反过来的。所以这种思维是心甘情愿的去服务，其实谁要选举都要说我将来是要当公仆，有没有？基本上那是耶稣的想法，就是你被选上是要当众人的仆人啊，我拿这个机会来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那个才对。这是第二个，我认为是革新而不是革命。第三个更可怕，是马克思的，这是政治哦，这是位权位的问题。第三个是经济的问题，有很多都是经济革命。 马克思的那个共产主义革命。如果你要说圣经根据，有，就是玛利亚的祷告第三句，他讲说让富足的空手而归，让饥饿的饱食美味，这样讲不是吗？对不对？财主把他斗垮，把他的钱拿来大家分，穷人都有饭吃，富翁把他枪毙，然后他就空肚子到阴间去了，对不对？这是革命嘛，共产主义的革命，其实他要讲也有圣经根据，就是把这一句话拿去解释做革命。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是革新，就是说上帝会，耶稣来了以后会把那个爱给这些有钱的人，让他们心甘情愿把他的钱拿去帮助穷人，所以这富翁的钱就不见了，因为他拿去帮助穷人。那个空手是富翁，不是被杀死，是他甘愿把他的钱拿出来给别人。在圣经的故事就那个该，那个叫做撒该，撒该不是被人家抓去把钱偷出来，是耶稣到他家做客一个晚上以后，撒该自己说我愿意把我的钱一半给穷人，如果我曾经骗过别人我赔他四倍，所以赔了以后撒该就变穷人。可是他是很高兴变穷人，因为他的被耶稣把那个爱心给他以后，他整个改变，这种改变以后整个经济架构会改变。可是不是革命，是革新带来的变化。对，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问题是经过什么过程呢？耶稣说在末了我会分我的羊，山羊跟绵羊会分开，那绵羊我会跟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你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然后那些绵羊会说没有啊，我没有看过你这样子啊。那主人会说当你把这个帮助最小的一个就是帮助我。好，如果我们把耶稣这个教导放到心里的话，以后你看见穷人，你会看到那是耶稣所关心的人，你看他们的看法会被改变。那自然的这种有钱跟没有钱的关系，经过这个爱的改变以后，这个落差呢会摆平。富翁因为有爱心，他的钱给穷人，他会变得比较穷，穷人因为有人给他，他的很穷就会变得比较善良。所以耶稣讲的这种经济的重组是经由爱心的改变造成的。那所以我的解释跟革命神学是不完全一致就是了。那玛利亚说为什么耶稣可以做这个事呢？因为这是上帝在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决定要做这个事。所以他祷告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他是纪念亚伯拉罕的约，扶助以色列。他祷告的最后一句，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为纪念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所以上帝不是看到玛利亚才想到要救世界，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要这么做，可是等到现在才实行。什么时候呢？就是亚伯拉罕有了一个儿子以撒，到十几岁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你把孩子给我，亚伯拉罕甘心的把孩子献给上帝，上帝才跟他说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句话，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在讲那个耶稣，不是以撒，就是那个将来那个后裔。所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应许他了，这个应许呢到玛利亚的时候才实现。好，这个短短的祷告我觉得有一些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就是尊主为大的祷告。玛利亚是说我心尊主为大，这个是心，我觉得你的心里尊主为大，你的嘴巴就会称赞上帝。你心里面觉得马友友很棒，你一听到他的，你的嘴巴就会说好棒哦，你的手就会拍手，就是你会讲出来，所以你的心呢会口就会撑出来。我觉得用嘴巴讲还不够，你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来，所以从心到口到行。我希望尊主为大的祷告不要只放在心里，你在心里尊主为大，谁知道你有没有尊主为大？你说我心尊主为大，如果我祷告嘴巴讲出来至少有人听到了，可是我的为人呢，我做事情的方法有尊主为大吗？如果讲白一点就是说，当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人家会尊敬你的上帝还是会看不起你的上帝？我们第一堂是会祷告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祷告，我想对我们都很有，他说感谢上帝把军队用的这种 通讯的科技转给大学，转给商业，所以我们今天才有网络。这个网络本来是美国国防部的那个为了打仗发明的东西啊，本来是不准用的，后来他们不想说是给教育用，后来就变成商业，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上网了。上网好不好？好还是不好？当然好啦，因为以前要读一点东西要去图书馆啊，要去什么，那个资料很不容易，这个现在有网络这个资讯齁，可是上网有它的危险。那个和长老祷告说齁，当我们晚上自己一个人在电脑的面前，然后我们的手就压了一个键说 download， 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是荣耀上帝还是羞辱上帝都没有人看到，只有我跟上帝知道我做这么一个动作。那我没有想到他祷告是祷告这样的事情齁，不过我是想到说，如果你说我心尊主为大，就好像说我尊敬我的爸爸，我尊敬我的爸爸，那我就要做出一个让人家看到，哎呦啊，你那什么老爸那神气的囝，就不要被人讲这样，这样的话我就是侮辱我的爸爸，知道吗？我就没有尊敬我的爸爸。我尊敬我的爸爸不应该是挂在嘴巴说爸爸我尊敬你，可是我做得很烂，对不对？如果我所做的能够那个囝啊，你老爸一定很好教这个囝这么好，这样你的爸爸就因为你被尊敬，这样讲对吗？就是为人处事让大家从心里面说这个爸爸一定是很好的爸爸，不然怎么教出这样的儿子。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当你说我心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要想哦，不要只有心，不要只有用嘴唇，进到你的生活，那别的都不讲，你只有把玛利亚这一句祷告变成你的实际，我觉得你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这是尊主为大的祷告。第二，现在不止尊主为大，是以神为乐。尊主为大是说我所作所为让我的爸爸脸上有光，让他觉得很荣耀，可是以神为乐是我跟爸爸的关系，我喜欢我的爸爸，这样讲，我喜欢我的爸爸，你怎么让爸爸知道你喜欢他？说我以我爸爸为乐，就是你喜欢待在他旁边跟他聊天，这样讲对吗？而且我喜欢我爸爸，可是从来不跟他讲话，这个是什么？好，玛利亚说我灵以神为乐，诗篇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我要重点是在你面前跟在你右手，就是说一个真的喜欢上帝的人，一个真的爱上帝的人，会喜欢跟上帝常常见面。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开始爱上一个对象，就会很喜欢跟他约会，这样讲对吗？喜欢跟他见面。如果你跟一个人说我很喜欢那个女孩子，可是你从来不打电话给他，从来不 email 给他，不 MSN， 也不跟他讲话，然后你跟人说我喜欢他，你喜欢他什么？连一句话都不说。特别很多小姐结婚以后很后悔，因为结婚以前他一直跟你约会一直跟你讲话，结婚以后就变成哑巴，你知道吗？那你问他说我喜欢你啊，不然我怎么跟你结婚？可是结婚后好像就没有话讲了啊，就不见面 啊，这个叫什么喜欢？所以喜欢应该加一句喜欢亲近，这样讲对吗？啊，喜欢聊天，喜欢讲内心的话，所以以神为乐。你喜欢跟人讲话吗？我就要问你，你有灵修吗？你每天有灵修吗？每天五分钟十分钟都好，就是我要跟神讲几句话，我要听听神跟我讲话，这个是以神为乐。所以以神为乐会影响你的每天的灵修生活。好，再更进一步的，如果你以神为乐，你喜欢跟神讲话，你就会听到神讲很多他内心的话，下一步你就说那我就喜欢做一些让神喜欢的事情，这是更进一步的。好，我用男孩子女孩子，男孩子喜欢女孩子的话，他真的喜欢一个人，他就喜欢想办法亲近他，对不对？不然就没有机会跟他结婚啊，对不对？有什么约会啊，跟他聊天啊。好，约会聊天开始知道说这个女孩子原来喜欢吃巧克力，你就拼命去看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巧克力买来送给他，这样讲对吗？所以这个喜欢会带来一连串的动作。好，我心里面喜欢一个人，我就想要多亲近他，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亲近他以后我知道哦，原来他还喜欢什么，我因为喜欢他我就会去做他喜欢的事情，这样讲对吗？我就会去买他喜欢的东西给他。所以呢， 这个喜欢会变成是我喜欢你，我就会讨你欢喜，会变成这样。所以在这里说，差我来的人跟我同在，这是亲近，他没有憋下我，因为我常常做他喜欢的事情。所以以神为乐会带到让神喜乐，讨神欢喜，会带到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别的祷告不讲，今天如果你记得玛利亚的祷告，这个 Magnificat 就是两句，我心尊主为大，会带来你行为上面会自我尊重，对不对？不会做一些让上帝觉得羞羞脸的事情。第二，我以神为乐，那你就会跟神会想办法亲近，你会有灵修，而且你灵修以后，你知道上帝喜欢的，你就会去做上帝喜欢的事，这两件事情就会让你改变，你的为人处事就会被改变了，就这两句。然后下面那个就更可怕，下面那个是要翻转，哈，对不对？玛利亚讲这个以后，接下来他没有，接下来他是感谢了，他说：“上帝啊，你为我做那么大的事情，哈，成就大事。”所以他对神是充满感恩的。好，如果说上帝给我糖果，我谢谢他，这个不难呐、啊，就是说，但是到以弗所书，保罗说凡事感谢，这个凡事就不容易了。因为上帝不是每一次给我糖果吃，有时候为了别人的需要，上帝会给我苦头吃，在那种状况我还感谢得出来吗？记不记得约瑟，约瑟上帝为了在饥荒的时候救他一家，让他先被他哥哥出卖，然后又被冤枉下到监狱里面，他才有机会在法老王做梦的时候起来解梦，才会翻身嘛。所以他经过很大的痛苦，可是最后当饥荒来的时候，他哥哥去讨饭吃的时候很害怕，以前卖了他，现在他是宰相了怎么办？约瑟讲了句话，他说你们是不好，可是上帝是好的。所以你有这个我叫雅量吗？就是上帝为了帮助别人让你受苦，你会为这个感谢吗？让你付代价、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成熟，很高的成熟度。一般来讲，上帝如果解决我的困难，帮助我，给我好处，我感谢，这个大家都会。你不要拜上帝，你能拜观音，你会吧？对不？只要我这个神明保护我，对不对？那我就对他谢恩啊，我的天低头什么都可以嘛，对不对？我给你打金子，给你挂脖子都可以嘛。一般是这样子。可是，在信仰的深度够的人，他知道说，上帝爱所有人，不是只有爱我，那个信仰不会变自私的。有时候上帝为了要帮助别人要你付代价，这个就是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在上位的人会帮助在下位的人，有钱的人会帮助没有钱，对你来讲是损失啊。可是如果那是上帝要爱所有的人的话，你愿意参与吗？那个就会有不一样、所以从有好处就感谢到凡事感谢，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进步。再来就是观点的革新，有人称作革命、就是对权对钱的看法有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看法，就影响你跟别人的关系跟互动。所以提到狂傲的人被他赶散，卑贱的权柄失位，卑贱的升高，饥饿美食富足空手、这个革命神学认为是革命，我认为是革新、我有不一样的看法。那我的根据在这边，你注意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中文在这里容易误解、前面先不讲，我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这个新是这个人，对不对？这样讲对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这个新是在讲这个人，对不对？他是新的。可是旧事已过，都变成这个新是在讲这个人还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你直接看会以为是一样的事情讲两遍嘛，就是旧的都过去了，他变成新的。可是看英文你就知道不一样，我给你们看英文。 Therefore if any man be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ure, all things are passed away, beholdAll things have become new. 所以新的不是那个人，新的是所有的东西，这样讲对吗？是 all things. 但是英文 一讲清楚，你就发现不是我了解的这样，不是我变新，是我看世界的 观点变心了。所以中文这一句没有翻转，这个 behold， behold 是看啊，翻成中文应该是看啊。所有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在基督里的话，他是一个新的创造，他的心在哪里？他有一个新的眼光，他以前看别的东西的旧的看法都不见了，看啊，他现在看所有的东西变成新的，所以我把它称作用新的眼光看旧的世界。世界没有改变，但是因为你在基督里，因为基督降生到你的心里，你看世界的办法改变了，权跟钱的看法改变了。以前我抓权，所以我可以管理别人，我可以影响别人，现在我有权，我拿来服侍别人。所以对那些没有权的人，我的观点改变了。所以一个人在基督里，他的很多东西没有变，他第一个变的是他看法改变，这是我的了解。所以我叫革新啊，你那个心，我们是用这个心思看这个世界，世界还是一样，但是你的看法改变，你的跟他的互动就开始不同。哎，长老会有一次很重要的大会是在英国开的，1647年英国长老会苏格兰跟英格兰的教会代表开一个大会，要确定长老会的信仰什么最重要，就把那个开会的结论写成一个小小的东西，叫做小教理。有人念过吗？ 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 这个 Catechism 呢，就是好像是叫做什么考古题啦，洗礼班考古题，这样讲可以吗？因为圣经太大本嘛，你要受洗的人念完念不完嘛，所以就把重要的东西大家开会把它收出来，小小本几题而已，你拿回去背，然后考试的时候就你就背好了，就通过了哈、哦。我们和平连这个都没，和平真的很 nice 啊。我们八月不是要受洗班吗？哈、哦，你来听就知道。我只问你三个问题啦。你相信宇宙有上帝吗？哦，就是如果你相信没有上帝，你不需要受洗吗？根本没有上帝，你要受什么洗嘛？哈、哦。啊，第二个，你承认你有明知故犯的毛病吗？啊，这个不必讲，你自己问嘛。哈、哦，就是。就刚才我讲的第一个嘛，就是道德的革新嘛，就是说我承认我有明知故犯的，我有啊。第三个，这个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宇宙的上帝愿意下来帮助你改变你这个明知故犯的毛病，你愿意给他帮忙吗？这个叫救恩。如果你说从心里面说我愿意，上帝说 OK， 我接受，这个叫信耶稣。这是我了解的，就是跟今天讲到有关，就是这是一个革新啦，一个愿意有一个新的角度哦。外习惯，我的习惯都还旧的，没有关系，我的很多都还是旧的，可是我愿意上帝给我一个新的眼睛，知道吗？新的眼睛一来，慢慢其他的会跟着改变。这个卫斯理的第一条，至少你们要背一条，我这次要考啊。第一条很简单啊，题目很简单，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何为人生首要目的？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of life, human life? 答案也很简单，荣耀上帝，永远以神为乐。有没有看到跟玛利亚祷告很像？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为乐。就这两个，一个是尊重荣耀，一个是亲近快乐，享受跟神的关系。对，这两个如果你都抓住了，你后面很多都会改变。就是你当你知道神那么关心那些穷人的时候，你对穷人的看法就被改变，那是后面会跟进来的。所以你心尊主为大，你灵跟神一亲近，接下来耶稣的爱就到你的心里面，会开始给你改变。第一个改变的是观点，再来改变的就是互动。所以我说尊主为大，以神为乐，对神会欣赏会赞美，对神给我们的恩典会感谢，然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跟关系就慢慢的被转变，这个是 Magnifica。 我们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玛利亚这一个拿撒勒乡下的小女孩子，她愿意成为耶稣的妈妈，不止这样子，让耶稣可以降生成为我们的救主，她还留下一个小小的祷告，让我们知道玛利亚怎么样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而且在权跟钱的上面可以被神的爱做根本的转变。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用玛利亚的祷告，让我们每个礼拜来做礼拜， 不是只有来做礼拜，让我们的眼睛可以被你打开，可以有重新的看见，让我们每一天的言行是荣耀上帝，让我们跟神越来有越更亲近的关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最后这里有提到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心意更新变化就是那个转变，那最主要是查验神的心意。当你跟神越亲近，越知道他的旨意，就知道他的旨意是他不喜欢有人被欺负，他不喜欢有人饿肚子，他希望耶稣来了以后会改变这种情况，让这个爱可以借着我们可以传到全世界。